非中摩擦，尿浆更激烈。美菲两举动叫北京坐立不安，多次试图闯入海湖庄园，中国男子被捕，英女三同被害案燃烧，桑德兰骚乱再起，全国警惕升高。美国21州及多名议员联合支持 TikTok 剥离法案。加拿大东部大学面临严重留学生人数骤减困境。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球视野，我是丽文，今日是8月4号星期日，下边是详细内容。美军在今年4月美菲联合军演中，首次在吕宋岛部署中程导弹系统，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中共对这款陆基导弹发射器的担忧日益加深，北京担心如果永久部署会显著改变力量平衡。4月15号，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部在官网发表消息称，美国陆军第一多域特遣队首次在菲律宾吕宋岛北部部署具备中程打击能力的提风导弹系统，并讲明这一部署有里程碑意义。日经新闻8月3号报道，中共驻华盛顿特使一直在联系消息人士，了解有关部署到吕宋岛的提风导弹发射器的更多细节。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共外交官告诉日经新闻，陆基导弹发射器在印太地区停留的时间对于演习来讲是异常长的时期，引起了北京不安。美国海军新闻4月15号报道，美军派出第一多域特遣队战略火力营从美国本土驻地乘搭 C-17 运输机于4月7号抵达菲律宾。代号为提风的美军中程导弹系统在吕宋岛北部部署，这个是该系统首度出现在第一岛链。中程导弹的射程可达2000公里以上，因此可达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及敏感的南海及台湾海峡区域。专家视此举是美军传达在印太的军事实力，而威胁中共。提风导弹系统每个发射器配备4单元 MK41 垂直发射系统，能够发射对陆攻击型标准陆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两种导弹都可能在台海潜在冲突的开场阶段阻止中共防空系统，从而令到美国海军能够随后调动大型军舰。与此同时，彭博社8月3号发表的一篇报道中称，四名知情人士透露，菲律宾军方已经完成了坐滩南中国海争端海域第二托马斯海滩一艘老旧军舰的加固作业，使其能够继续存在大约10年。菲律宾1999年将一艘老旧的二战时期马德雷山号坦克登陆舰坐滩在第二托马斯浅滩，并且派兵常年在军舰上驻守，以彰显菲律宾拥有这一浅滩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同样声称拥有这一区域主权的中国政府一再要求菲律宾将军舰拖走，并在遭到拒绝后派出海警船和民兵船竭力阻止菲律宾公务船向坐滩军舰上的官兵提供补给，以迫使驻守在这艘军舰上的菲律宾士兵撤离。双方为此频繁发生对峙和冲突，而中方声称他们拦截和阻止的就是向第二托马斯浅滩运送加固船体所需要的钢筋和水泥等建筑材料。目前南中国海局势大体平静，只是中国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的对峙和冲突有越演越烈之势。为了防止局势失控，中非双方经过多轮谈判，于7月21号就菲律宾对坐滩军舰补给达成了临时性安排协议。协议签订后，菲律宾表示首次对坐滩军舰的补给没有受到中方海警船的任何骚扰或者拦阻。美菲两国在1951年签署的共同防御条约规定，任何一方遭到第三方武力攻击 两国将就如何共同抵御攻击进行咗磋商，同埋采取共同措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不久前指出，我哋清楚表明适用于南中国海嘅公共船只，所以中国清楚知道，一旦跨越咗嗰条线，我哋认为就适用共同防御条约。一名中国男子因多次非法闯入前总统川普的海湖山庄而被警方逮捕。38岁的李子健家住加州，周三被佛州当地警方逮捕。周五，该男子首次在中旅摊院法庭过堂，他将在8月5号再次出庭。警方称他上个月非法闯入了海湖庄园。据当地媒体《中旅摊邮报》周五报道，根据一份可决原因宣誓书，李子杰7月19号晚8点前驾驶一辆丰田普锐斯试图闯入海湖庄园大门。当特勤局人员拦下李子杰时，他介绍讲，他掌握了北京参与暗杀前总统川普的情报，并希望留低文件。在7月13号集会时，川普遭到了枪手伏击，被击中右耳，现场造成一死两伤。暗杀事件后，特勤局加强了对川普及其庄园周围的安保。从7月20号开始，特勤局关闭了海湖庄园的南海洋大道。特工告诉李子杰，他现在属于非法侵入，不允许留下任何文件。报道称，中旅滩警方随后抵达现场，并向李子杰发出了书面非法侵入警告，同他说不要再回来，否则将被捕。但是7月22号，李子杰再次造访中旅滩，镇上的安全摄像头拍摄画面显示，他两次驾车来回穿过皇家公园大桥，上午和下午各一次。川普当日回到海湖庄园，7月30号下午5:30，有人发现李子杰驾车在通往海湖庄园的南海洋大道上堵塞了一条车道。一名执勤警官注意到，你是加利福尼亚州埃尔蒙特的居民，他的 GPS 显示目的地是南海洋大道1100号，那里是海湖庄园的地址。李随后被当场释放。警方发现下午6:45左右，李子杰出现在南海洋大道1200号街区。中旅滩的一名警官和特勤局特工再次警告他不要再回来，并叫他离开。据镇上的安全摄像头显示，7月31号上午8点到8点半之间，李子杰的车先向东行驶，然后向西驶过海湖庄园北部的皇家公园大桥。被捕报告称，几分钟后，李的车被发现向东驶过海湖庄园旁边的南大道大桥，他驶过特勤局检查站，向南驶向沃斯回海滩，上午10点刚过，李子杰再次驾车回来，沿住南大街向东行驶，通过了特勤局的检查站和路障，试图从海湖庄园的南门进入，但被保安人员拦了下来。官员同他说不能够入去，他再次离开。但根据之前的警告，警方这次就李发出了警惕警报。这名加州男子后来在中旅滩皇家中旅路和远道交叉口被发现后遭到逮捕。李在受到警告后面临一项非法闯入指控，他被关押在中旅滩院监狱，保释金为$10,000。过去几年已经有好几例华人被指控非法侵入海湖庄园。中国公民陆正于2019年12月被指控非法进入海湖庄园。中国公民张玉英于2019年被捕后在美国服刑，并于2021年被驱逐回中国。在英国，英格兰北部海滨城市南港发生一起持刀刺杀事件后，英国多个城市陷入了动荡。7月29号的事件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骚乱，其中最为严重的是8月2号傍晚在东北部城市桑德兰的暴力冲突。根据最新报道，桑德兰市中心的骚乱导致数百名戴面具的示威者和警察发生激烈冲突。骚乱者不仅攻击了警察， 仲纵火焚毁咗最少一辆汽车，以及警察局旁边嘅一栋建筑物。目击者上传嘅影片显示，现场布满咗烟火同埋照明弹，示威者仲丢砸咗砖头同埋其他物品。洛桑比亚总警司克莱纳巴隆表示，喺呢场持续数小时嘅极端骚乱中，警方逮捕咗八人，并有三名警察因受伤送往医院。巴隆对呢一次暴力事件表示强烈谴责，并指出暴乱、暴力同破坏无法被容忍。骚乱嘅起因可以追溯到7月29号喺南港发生嘅一起持刀伤人事件。呢场事件嘅受害者是一场以流行乐天后泰勒·斯威夫特为主题的儿童舞蹈派对的参与者。该事件迅速在网络上引起了极右翼分子的关注和行动，进一步激化骚乱。内政部长伊梅特·库珀对当前的骚乱表示强烈愤慨，称暴徒将为他们的暴力行为付出代价。他强调政府将全力支持警方，确保施暴者受到法律的严惩。库珀坚决表示，这些暴徒不代表英国。此外，伦敦警方亦为即将来到的极右翼集会和其他示威活动做好了准备。伦敦都会区警察局表示，已经制定了符合比例原则的计划，以应对即将举行的挺巴勒斯坦和反移民抗议活动。美国21个州总检察长和50多名国会议员于8月2号联名支持司法部，捍卫一项要求 TikTok 与其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分离的联邦法律。这项法律规定，字节跳动必须在2025年1月19号前出售其在美国的 TikTok 资产，否则将面临全国范围的禁令。蒙大拿州和弗吉尼亚州的总检察长在提交的法庭文件中表示， TikTok 构成国家安全和消费者人士威胁，允许其继续运营而不切断和中共的联系，将使美国人面临中共获取和利用其数据的风险。此外，由密歇根州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穆莱纳尔和民主党众议员拉贾·哈里希纳莫尔蒂领导的国会小组亦在另一份文件中支持该法律，称其为受影响的公司提供了明确且可实行的路径，以解决国家安全威胁。这些议员强调，国会采取行动的目的并非惩罚字节跳动，而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共和党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史蒂夫·斯卡尼斯、前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和能源和商业委员会最高民主党人弗兰克·帕隆都签署了这份声明。此前，威斯康星州前共和党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和伊利诺伊州民主党众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尔蒂等20多位议员于今年3月提出了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程序侵害法。该法案在几周内通过了参众两院，并于4月23号作为对乌克兰和以色列外援计划的一部分获得通过。拜登总统随后签署了这项法案，并启动了270天的剥离倒计时。5月7号，字节跳动和 TikTok 向美国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裁定该法律违宪，理由是侵犯了言论自由权。同时，一些 TikTok 创作者亦提起诉讼，要求阻止可能禁止 1.7 亿美国人使用该应用的法律。美国司法部在上周请求上诉法院驳回对该法律的挑战，称 TikTok 对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是真实存在的。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庭定于9月16号就此案举行口头辩论，这个将使 TikTok 的未来悬而未决。恰逢2024年总统大选的关键时期， TikTok 和字节跳动的法律争端正面临严峻的审判，其最终裁决不仅关系到这一款热门应用的未来，亦将影响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和言论自由的界限。 随着新学期即将来临，加拿大东部的大学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留学生人数急剧下降。这一局面引发了对未来财务状况和校园多样性的广泛担忧。在新斯科舍省，国际学生的实际入学人数和去年相比大幅减少。根据最新数据，该省的国际学生总数已从去年的19,900人降到不到4,000人。尽管新斯科舍省的高等教育机构提供了20,372个国际学生名额，但由于招生限制和低转换率，实际选择该省学习的国际学生人数远低于预期。加拿大联邦政府于今年3月实施的国际招生限制政策是导致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政策的实施旨在压制某些机构对外国学生的剥削行为，尤其是那些收取高额学费的机构。尽管这一举措是为了应对住房短缺等全国性问题，但其对东部省份高校的负面影响已经显现。新斯科舍省的高等教育厅 Brian Wong 表示，该省在2024年的学习许可申请将限制在12,900份。这一措施预计将使国际招生人数减少约 35%。目前大西洋大学协会执行董事 Peter Halpin 表达了对这种限制对大西洋加拿大高校的潜在负面影响的担忧。他指出，大约 30% 的学生来自国外，这一比例显著高于加拿大其他地区。大西洋大学协会成员对未来的招生情况感到忧虑，尤其是在转化率较低的情况下。Halpin 强调，国际学生不仅对学校的财务状况至关重要，而且对校园的国际化和社区的多样性亦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还指出 ,K. Burton 大学和 St. Mary's 大学在允许国际学生人数上分别排在前列，特别是 K. Burton 大学提供了7,086个名额。官方的入学数据将于10月公布，届时将进一步揭示新斯科舍省以及大西洋加拿大其他高校的具体情况。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那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